欢迎收听 RJ Radio， 现在是黄金时代，我是 RJ Fun。 这礼拜中秋节过后，各位的身形应该没有跟着月亮而变得更圆。今天带来很多精彩节目内容，许多的报道，更重要的是今天有世界杯2014年世界杯的专辑回顾。首先来的就是第一首官方指定的主题曲 We Are One， 请大家一起欣赏 Show You What Are We Are One。One Love, One Reason， 本次2014年专辑的主要名称，中文名称翻译为爱的节奏。接下来第二首是巴西官方指定的赛事主题曲，当然也是在闭幕的时候表演的一首歌曲，叫做 We Will Fight Away。 主要是在说，当你遇到许多困难险阻，在你夺取冠军的路上会遇到重重的困难，但是不论如何我们会持续的前进，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We Will Fight Away。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Fun。 在播放两首热情的世界杯歌曲之后，各位是否回想起自己去年支持喜欢的球队的那种加油呐喊的热情画面了呢？在今天呢，会为各位播放许多的2014年世界杯专辑的歌曲。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歌曲，在亚洲的版本甚至高达了18首歌曲，当然无法在今天的节目一一的放完。如果各位想要整集都听歌，其实也是可以，不过呢，这样好像会变得好像我在偷懒。不过没有关系，在之后的节目我们会持续的为各位来整理许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不止2014年的世界杯，在过往几届甚至是欧洲国家杯，还有过往几届世界杯的歌曲，只要是好听的有趣的内容，都会为各位在之后一一的整理。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一些足球消息。首先来看到德国甲级联赛的赛场上，上礼拜为各位介绍过两个现在状况非常火热的前锋，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就是拜仁慕尼黑的波兰籍前锋，叫 Lewandowski。 在上轮的联赛，他在下半场替补上场之后的9分钟攻进了5球，非常惊人可怕的一个成绩。而他火热的状况也继续延续到了最近的几场比赛，加上上周末的联赛还有周中的欧冠联赛的比赛，这三场比赛他总共进了10颗球，非常可怕的成绩。那么另外一名前锋来自多特蒙德的奥巴梅扬，这名选手在这赛季也是状况大爆发，7场比赛他为球队攻进了9球，其实光是这样的成绩也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是一名好的得分手，通常他的生涯平均得分我们通常算法是呢，他每一场球赛可以攻进几颗球。如果这个数值能够逼近一，也就是至少每一场比赛你可以攻进一球的话，这样的前锋是非常可怕的传奇性前锋了。不过到目前为止印象中真的场均高于一的选手并不多。在这几年战术上面的改变呢，让这样的选手渐渐有多起来趋势，特别是 C 罗、梅西这样的选手，他们应该都有逼近一甚至是超过的记录。不过在比较传统的或者是一般的选手当中，通常来到 0.7、0.8 就是非常不错的成绩。而这两位选手在这近几场的比赛当中，想必一定都超过这个数值，是远远超过了。那么这两名选手本周就要捉对厮杀了，因为他们所属的球队多特蒙德跟拜仁慕尼黑在本轮联赛就要面对面，第一次的强强对话。这两名球队现在分别占据排行榜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因此这一次的对决当然也会左右到排行榜之后的竞争关系咯。而这两支目前是德甲赛场上状况最好的球队，除了他们的火热状况之外，两名前锋的对决是相当引人注目，因为他们现在在进球榜的顺位也是分别占领第一名跟第二名。如果这场比赛哪一个人能够有出色的发挥，他就能够反客为主或者是继续领先。好了，那看完德甲赛场的话，我们继续来看到英格兰超级联赛。在上礼拜的联赛当中，原本领先的曼城之前联赛前5场近况相当不错，不过在最近这2场他们都输球。首先是先被西汉姆联队2-0打破他们的不败金身还有零失球记录， 没想到在上轮联赛他们做客托特纳姆热刺的时候1-4大败给了对手，这让他们的士气多少受到一些打击，也因此他们呢现在掉到了排行榜的第二名，虽然还是非常好的成绩，但是以赛季一开始的状况还是有所差别的。不过他们并没有低迷的太久，因为他们在最近一场欧冠联赛的比赛当中以着2-1取得了胜利，这让他们的士气有所回升，在这礼拜呢能够继续的期待。另外这礼拜英超还有一场非常令人期待的赛事，就是阿森纳要对决曼联。曼联目前呢因着曼城的输球，加上他们呢在主场力克这个南普敦3-0获得胜利，让他们来到了榜首的位置。不过在这礼拜他们要做客伦敦面对阿森纳，并不是一场好踢的球赛啊，因为这两支球队过往有非常多场上的火爆冲突啊。因此这一轮的联赛，当然现在换了教练之后呢，相信两方的球员不会再这么轻易的做出一些火爆冲突的动作，但是比赛的内容以及强度方面还是相当令人期待的，这也关系到曼联能不能够继续的占领榜首的位置。接下来就看到曼联之后有数据统计啊，在曼彻斯特联队这两支目前英超联赛近况最好的两支球队，他们在接下来的6场比赛有着天壤之别。怎么说呢，首先是曼城，接下来6场比赛他们几乎都在曼彻斯特城市当中进行就好，也就是他们总共6场当中为他们计算球队的移动路径大概是6英里，但是他们的同城的对手曼彻斯特联队却没有这么好运的，他们在接下来6场比赛竟然要移动高达3800多英里啊，他们要非常辛苦的坐飞机啊，各种方式去到很远的地方做客啊，对两队来说真的是天壤之别。在他们之后的对决也是相当引人关注的，因为接着他们的对决曼彻斯特城有一种以逸待劳的优势，不过实际上还是要看当时的球员状况以及教练的战术调度咯。最后看到的西班牙甲级联赛，目前呢排行第一的是比利亚雷亚尔，绰号黄色潜水艇的这个球队这赛季的表现不俗啊，目前5胜1平没有任何战败的成绩，领先的榜首的位置，第二名是巴塞隆纳，第三名是皇家马德里。而这礼拜的重头戏就是皇家马德里要对上同城的马德里竞技队，这两支球队一直也都是西甲排行榜的前几名哦，他们在之间的竞争关系也是非常的激烈，而他们之间的比赛就称为马德里德比，因为都是属于同一个城市。在足球的术语里面，德比讲的就是同属一个城市或同一个国家的两支强权之间的对决，就称为德比 Derby。因此这一场马德里德比也是非常精彩的比赛。这样说来，在这礼拜英格兰超级联赛、还有西班牙甲级联赛以及德国甲级联赛都有非常精彩的对决戏码。首先，英超是阿森纳对上曼联，德甲则是多特蒙德对上拜仁慕尼黑，西班牙则是皇家马德里要对上马德里竞技。因此呢，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准时收看这些比赛喽。那么接下来要继续播放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专辑中的歌曲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专门为了吉祥物量身打造的吉祥物之歌啊。而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吉祥物是巴西独有的一种三代球鱼，它有非常坚硬的外壳。这只吉祥物的名称叫做 Flaco， 而歌名则是 Tatupon de Bola， 意思是踢着足球的球鱼，相当可爱活泼的一首歌。不过球鱼如果卷成球状，那还踢着球的话，其实可能分不出来到底是他在踢球还是足球在踢他哦。Brasileiro de 1º de janeiro, um moleque tão ligeiro, tão difícil de marcar. Ele brinca na pelada no bobinho, show de bola lá no baba, arrebenta no rastro. 欢迎收听 Audio Radio， 我是 RJ Fun。在今天节目的重要部分就是这一个足球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能够从原本会死的情况脱离出来，再次创造自己的人生，你会选择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你是否会勇敢的继续完成你的梦想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这么样一则振奋人心甚至是非常神机的一件传奇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公认德国足球史上首位传奇巨星人物，他名字叫做 Fritz Walter， 是生在 凯撒斯劳滕的一个德国人，但是他诞生的年代是在1920年、啊、非常遥远非常久远的一个年代。在当时其实足球在欧洲就相当的风行，而且也有各样的俱乐部。在1920年出生的他其实从小就有很好的足球天赋，但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球星一定都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世界大战隔断了许多文化或者是运动以及各种国家之间交流的比赛啊等等的，当然世界杯也因为这样中断了。但是不同于其他国家，德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非常辛苦，甚至在国际间是抬不起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造成了很多生命的消逝，很多大屠杀。其实除了他们的纳粹党的一些主力干部之外，大部分的德国人他们处在一种战败的担忧，以及知道自己国家造成了 大量生命损失的一些挫败挫折感，还有一些悔恨。因此他们在1950年代之前，在世界上的许多这种文化艺术运动会上面是不太受到欢迎的。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被接纳。但是直到了1950年，从瑞士开始对德国伸出友善之手，他们邀请德国足球队去到他们国家，还有他们也到德国进行各种友谊赛。从那个时候开始，德国人才再次的被欧洲的各个邻国开始接纳。但是在那时候，各位知道，战后的德国仍然分为西德跟东德两个地方。其实在这个分裂的国家当中呢，人民还是非常的辛苦，可是普遍的来说，西德的经济状况还有他们的足球队的成绩也都相对的好一点。而故事的主人翁 Fritz Walter 瓦尔特，他算是相当的幸运，除了他身处西德之外，在战争时期呢，他也被特别的安排，因为在战争发生之前，他呢就是一个很出名的足球选手，因此当时的国家队总教练赫尔贝格透过他的一些特权跟关系，帮忙了许多原本德国国家队的成员，这些足球好手，让他们可以在远离战火的地方服役。所以瓦尔特在1940年入伍的时候就被分配到像法国萨丁岛、科西嘉岛这一类比较没有战火的地区，让他们减少这种生命损害或者是受伤的可能性，并且他在那边持续的加入这个士兵组成的足球队继续踢球。可是战争结束之后呢，他成为了俄国的战俘，因为他们这些战败的国家就成为战胜国的战俘，而且会被一一的审判送到战俘营。而瓦尔特他原本被宣判要送往西伯利亚这个严苛的地区的一个战俘营，这些一旦战俘被送去之后，根据统计，在五年内通常就会失去了生命，就会过世。可是瓦尔特非常的好运，因为他在战俘营的一场足球比赛，那场比赛是由战俘以及看守他们的士兵分成两队来比赛，很多人就认出这一位德国国家队的巨星。而现场观战的一位指挥官，少校指挥官是这个战俘的管理人舒科夫，也是他的球迷，所以在随后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瓦尔特跟他的弟弟路德维希就一直被保护着，因此他们没有被送往西伯利亚，后来他们被遣返送回了德国的凯撒斯劳滕，也因此他能够重新的返回足球场上，更重要的是生命能够延续下去。而这一切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回到德国之后对国家造成的影响以及各种传奇的故事，让人相信这是上帝对这个战败国所伸出的援手。至于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马上告诉大家咯。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放在讲了上一段内容之后呢，说到瓦尔特被遣送回德国，相当好运的他回到了西德，而他在西德之后就开始继续自己的足球生涯。他一辈子呢只在一支球队踢球过，就是凯撒斯劳滕，直到他退役之后也继续的为了这支球队付出。 在凯撒斯劳腾总共出赛384场比赛当中，他进了327球，也就是平均每一场的场均数字是 0.85 球、啊、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段节目说过，如果一个前锋他的场均进球数能够逼近一的话，就是相当了不起的。而沃尔特他其实是一名中场球员，主要负责组织以及指挥全队的攻守，在这种状态之下他还能够攻进这么多球是非常了不起的。随着他们这支球队带来许多很好的成绩，后来的国家队、也选了许多他们球队当中的球员，加上瓦尔特总共有5名球员、进入了他们国家队，也就是这国家队以他们为主体来建构起来。当时的教练也就是、他当兵时候的恩人赫尔贝格，这个时候还仍然是国家队的总教练，因此呢他们两个算是千里马以及伯乐的这种关系。后来他们也没有让彼此失望，他们一起努力拿下了德国第一座世界杯冠军，1954年的世界杯。今年的世界杯非常出名的就是他们的决赛，在决赛西德以及匈牙利上演的大战呢，非常神奇的兴起了一个叫做伯恩尼奇迹的战役。怎么说呢，在1954年世界杯，我们回头看西德当时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头一次被允许回到世界杯的赛场上，可是虽然如此很多人还是不太看好他们，因为第一个在过往的国际赛他们没有再出现，他们已经沉寂一段很久的时间，而更重要的是在那一阵子最热门的球队就是匈牙利队。为什么他们热门呢？因为匈牙利在1950年开始连续了32场国际比赛，到了世界杯的比赛前，1954年世界杯比赛前，他们都维持着不败的记录。这个记录的可怕在于他们连续4年32场比赛完全没有输过球，因此许多人都认为这一支匈牙利的黄金十一人就是这个世代最棒的一支队伍。而同时呢，其实当时阵中匈牙利阵中最有名的巨星就是在曾经效力皇家马德里一个巨星 Puskas， 这名球员呢有着非常传奇的人生，在之后节目有机会要再为各位介绍。但是今天重点回到西德沃尔特带领的这支球队，这支西德队呢在一路上呢、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战胜了许多队伍，而且他们在预赛的时候也遇过了匈牙利，当时他们以3-8大败给匈牙利，因此很多人就认定在决赛的时候同样的对决再次上演的时候呢，匈牙利还是可以轻松的获胜。可是呢其实这一切是属于这个总教练的一种计谋，总教练呢特别安排赫尔贝格，他特别安排在对上匈牙利的预赛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他们已经笃定晋级了，所以就算大败给匈牙利也不会影响他们后来的晋级之路，因此总教练安排了球队的二线球员作为主力上阵，许多的一线球员包含这个瓦尔特都是在替补席上进行轮休，这也让他们在之后的比赛有更多的力气可以对上其他队伍。靠着这一点安排，加上这有点像是藏招雪藏了这些重点球员，让匈牙利在决赛的时候踢得相当的艰辛，这让许多人都跌破眼镜了。因为在决赛的时候上阵的许多队员都是他们没有遇过的，而且是他们真正的主力，这样的绝招在后来果然奏效，比赛最后西德就神机似的呢，一开始2-0落后，可是最后却以3-2进行了今天的大逆转，跌破许多人眼镜，在1954年他们拿下了他们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后来这一场决赛被称为伯恩尼奇迹，甚至还拍出了电影。可是为什么这个决赛逆转的决赛可以称为奇迹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决赛以及这一个世界杯冠军让后来的德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种方面有了起死回生的作用，就像沃尔特他的人生一样，从战俘营被解放出来继续自己的人生创造的传奇一样，德国人也因着这个世界杯冠军改变了他们整个国家的命运。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在战后的德国，刚刚也提过了，他们在国际上几乎是抬不起头，而且是非常悔恨，有许多的问题，而且国家竟还在分裂。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们丧失了很多信心，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未来何去何从。可是这个德国世界杯冠军让他们呢 在国际上扬名，并且再次的变得乐观，而且取得了很大的信心，让他们相信明天会变得更好，未来会变得更加的光明。因此很多人说，在二次大战之后的德国建立起来，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的复苏，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这么快的发展，很重要有三个人立起这个框架的三个人。第一个是当时的战后第一任总理，是艾德诺他因为这位总理呢进行了很多很棒的很好的政治措施，让德国能够再次的快速的站立。接下来就是当时的经济和劳动部长艾哈德，他的努力让德国再次兴起经济奇迹。第三个就是瓦尔特，因为他所率领的以他为中心建构起来这支西德的足球队，在不可思议的状态之下取得了世界杯冠军，除了让全体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更有这个认同感，以及激起很多的自信心，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民族意识、爱国的内心再次被凝聚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日的德国在2014年他们再次的取得了世界杯的冠军，而且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现在德国也是相当强势的国家。当然他们并不只有国力强势，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一种大国的气势，对于叙利亚的难民，还有对于许多经济困难的国家，他们所伸出的援手纾困，或者是他们的各种国家的格局，都是不同于以往的。那现在不管怎么看来说，他们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国家。这一切的开始可能很难让人相信是来自一个世界杯的足球决赛的逆转胜，但是到现在许多德国历史学家仍然将那一次的世界杯的成功当作是战后德国重建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从那之后开始，整个国家的命运翻转了。这很难想象，一切都是从一个球员的起死回生，还有一个国家得到冠军。当然足球运动本身就带有这样激励人心的内涵在其中，除了象征和平之外，也象征着人生的光明面，以及我们能够持续努力前行。就像他们在世界杯的决赛逆转胜来翻转自己国家的命运一样，我们在人生当中也一定可以透过生活当中我们的努力翻转我们那些原本会变得辛苦的人生哦。今天故事分享到这边，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就要跟大家分享最棒的黄金世代独家专属智慧的足球语录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 RJ Radio， 这里是黄金世代，我是阿金。放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独家足球语录。在听完刚刚瓦尔特的故事之后，各位也许觉得很神奇吧，阿金放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他的人生完全被翻转之后，透过他整个国家的命运也被翻转过来。这让我想起啊，这放之前听过我们总会长牧师所教导过的一句箴言，虽然之前也分享过，不过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适合，所以再次要跟大家分享喽。这箴言讲到的是说呢，神借着万物施行旨意，借着踢足球呢，我们也可以体会人生的问题，更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这是总会长牧师在踢球的时候呢，所体会并且学习到的。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就是在踢足球的时候，我们会遇上许多的困难，也许是来自于技术的不足，自己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来自于敌人的阻挡防守，让自己无法突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寻找并且研究，所以就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水准以及层次。就像在足球场上我们克服这些困难一样，我们在对于人生的许多问题也必须要用着同样的态度、同样的精神，全力以赴的去超越这些困难以及问题。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当中，瓦尔特他幸运的逃离了这个原本会死的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在逃离之后，也许他并没有想过他继续踢足球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不过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梦想，最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透过足球居然完全的翻转了国家的命运。所以就像箴言说的，神透过万物会施行他的旨意。 对于整个国家，整个德国在战后兴起的改变的历史，我想也是来自于这个民族得到于神的帮助吧。这样的困难当然必须透过许多人的努力来解决，但是要得到这样的天运，如果不是上天所安排的，实在很难透过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集团来促成这样的事情。也因着他们有这样的好运以及他们的努力，让整个国家到目前为止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强盛的国家。因此我们看着他们，也想着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们想要翻转自己人生的命运，除了自己要努力之外，我们要适时的去抓住这些天运，这些天的时机。而阿 J 放更相信呢，生活中改变自己的机会，改变自己人生，翻转自己命运的时机，会在每一天当中来到。如果在每一天都度过警醒而且想要抓住机会的生活的话，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的命运哦。今天的箴言以及许多好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相信大家一定也得到许多收获，希望大家会喜欢。在之后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分享给各位更多很棒的故事，还有许多好听的歌曲，请大家持续锁定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哦。我是阿 J 放，拜拜。